的，对我们所话，让我们环游耳朵都听见你自己的话语。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主听我们的祷告，靠你自己宝贝的。
阿门。
主啊，谢谢你的恩典，遇到我们这种你的酒瓶，主我们对着你向你仰望，你来怜悯我们。主你继续的祝福今天晚上我们早聚的地区。主啊，带领这个正常话语，你是可认同你的情感。
阿门。
使我们能够活在你的话语里面。主啊，带领这个正常话语，能够向你的众教会打开，使你的众教会得与耳的去领导全部的话。亲爱的主，求你能够保守我们的心，安静在你的脚前，使听着讲的从被这个圣经所感动。主，你要来恩待你自己的妻子，把他托在你的心中，主你来纪念他的力量，主你祝福这一点的时间，你的痛在遇在我们的中间，也去圣灵感动催促当内听着每一位弟兄和姊妹，主你的平安来伴随着他们。我们在这里仰望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但愿当我们在这里一同读你话语的时候，我们去求你亮光照亮每一句，开启我们的眼睛。虽然这是旧约的一卷书，但愿今天在我们身上，主啊能够产生新约的冲击，因为你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我们在这里仰望你，主，但愿你为我们解开每一段的话，也为我们解开每一句的话。如果我们说我们都在这里，但愿你的恩典格外的与我们同在，叫我们能有领受你话语的恩典，也有叫我们顺服你话语的恩典。主啊，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阿门。我们还是来看《生命记》第4:44。摩西在以色列面前所成名的律法，就是摩西在以色列人出埃及后所传给他们的法度、律例、典章。然后第6:20。日后你的儿子问你说，耶和华我们神吩咐我们的这些法度、律例、典章是什么意思呢？好，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我们今天晚上靠着主的恩典，我们想把生命记5一直讲到16。那今天早晨，因为我们已经用了一段时间特别讲5到11，所以后面呢，我想我们的速度可以快一点。不过我们把几个重点一定要把它讲清楚啊，因为讲到神说话了，我们知道神是说话的神，但生命记告诉我们是神把他话再说一次。本来呢，神对年轻的一代说，刚刚离开埃及的那帮以色列人说话，现在呢，神是对那些将要进到迦南的那些以色列人说话，在一个月他们就进去了。不止如此，年长的一代、老的一代已经倒闭在旷野，所以现在有的话是对新人来说，只有新人能听见神已经说过的话，神把的话再说一遍。那现在神的话是包括哪方面呢？所以这里很清楚，这里的律法就是神的话。那么神律法到底 包括哪些呢？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是法度、律例和典章。所以我们知道神把话再说一遍，那么尤其是在生命记里面，神把这些话通通放在像马太福音一样放在一起，然后呢前面一段是讲的法度，中间讲的律例，最后讲的典章。那么我们已经说过，从第五章到第十一章是讲法度，然后呢从我们大家翻译一下哈，然后从十二章开始一直翻到十六章，十二章翻到十六章，大概四章的样子，大概四章的样子。那么那个一直到十七节，这一段呢就是律例。那么从生命记第十六章十七节开始，十八节开始一直到二十六章，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典章。那么我想现在我们要大概到目前为止，我们应该对于律法应该有印象。那么第一段呢，从第五章到第十一章，就给我们看见律法呢跟见证有关系。我们一说再说，那为什么呢？因为这些话，神说的话，后来把它放在两块的石板上。这个两块的石板，最后呢，圣灵怎么称呼他们是见证的板？所以这是为神来做见证。所以一面好像是我们应该遵守一些规条，但是不是？我表面上是如此，但事实上呢，是在这里为神做见证，因为这十条律法就告诉我们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所以这一点一定要清楚。许多人如果只遵守神的律法，把它当作刻板的律法来守，好像守律法全书一样，那就全部错了。因为今天神把十条诫命给我们，是要为他自己做见证，告诉我们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所以在旧约里面，摩西把神的话写在石板上以后，然后就把它放在一个柜子里面，特别是生命记里讲得很清楚，那个柜就是我们所说的约柜，那么也就是圣经所说的见证的柜。等到律法两个石板一放进去，它不光是神和我们立约，不光是个柜子，现在柜子就变成见证的柜。那么然后呢，这个见证的柜放在哪里？放在会幕里面，所以整个的会幕呢就变成见证的会幕。所以无论是会幕安息或者会幕起行，那我们就不管以色列人他在旷野经过，那么很清楚的代表什么？代表神的见证。所以现在以色列人就变成耶和华的军队，以色列人现在有两种身份，一个他们自己的身份，为自己而活，另外一方面为神而活。所以将来审判的时候有两个审判，第一个你根据你自己的生活你要向主负责，还有神托付给你有一个代表，你有没有把神代表错？所以让我们记得，许多时候我们如果把神代表错了，我们就错代表了神的见证。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看见嘛，从这个什么西乃山以后，你看神管教就开始严谨了。过去在那里比方说埋怨没有事情发生，现在不，现在你看见就他们肉还在牙缝里面的时候，神就击杀他们，所以神的手就变得非常的重。那么不要忘记，这就是过了西乃山以后。所以对摩西来讲，他好像只是发了一顿脾气，对摩西来讲他生气了，结果他用杖连打了两次磐石，其实神只告诉你吩咐磐石流出水来，所以好几次求神让他能够进到迦南，神说罢了罢了，你只要看一眼就可以了。所以我们叫摩西到底没有进到迦南，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就是因为现在以色列人不是为自己活，乃是代表神的见证而活。今天我们不是说过，我们前不久总统刚好派一些先遣的人到一个国家去，然后总统要去，结果呢他们就做了一些羞耻的事，做了一些丑陋的事，那代表什么？代表丑陋的美国人。那你说我们做了什么？但是不要忘记，这些人把我们美国人通通代表错了。同样的，今天以色列人从旷野经过，要给人看见他是耶和华的军队，给人看见说他们怎么样从埃及出来，然后神怎样与他们同在。他们按理来讲应该是在沙漠在野地什么也没有，但是四十年 神用玛纳来供养他们，神就还是流出水来，神为他们亲自的征战。所以整个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的生活就是神迹的生活，给我们看见神常常动他的指头，结果给我们看见神常常照顾他们，所以全世界就知道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所以这是见证，不是吗？但是呢，不要忘记这里所讲的见证，这里所讲的神的话，现在不是和旷野发生关系，那是第一代。那旷野的生活是漂流的生活，是指着我们属灵生命还幼嫩的时候的生活。所以主管教我们，苦练我们，试炼我们，管教我们像管教儿子一样，让我们能够长大。所以什么时候长大成人，什么时候长成了，那就是迦南的期限。所以现在呢，在一个月他们就进到迦南。那么在迦南怎么生活呢？那最重要的在旷野那一段是见证，在迦南的那一段也是见证。在旷野的时候，神是把约柜放在哪里？放在会幕里面。等到以色列人进了迦南以后呢，神是把约柜见证的柜放在圣殿里面。所以你看每年三次要大家就是过节，所以等一等你讲的律例讲的典章的时候，神要把这一点讲得很清楚，怎么为神做见证。我们现在讲的见证怎么一回事？那么过去你在旷野里面旅行，或者安营，或者起行，这是神的见证，这是你表示你生命还幼嫩的时候。那现在你终于成熟了，因为主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所以得生命就是指着旷野的经历，得的更丰盛就是指着在迦南的经历。所以现在不再是漂流的帐幕了，现在是稳定的圣殿。所以你知道每年三次以色列人都要到耶路撒冷去过节。为什么过节呢？就是把在旷野的故事再重演一遍。我现在不是走在旷野的路上，现在是走在迦南的土地上，走在流奶与蜜之地上。那当他们经历流奶与蜜的时候，他们在那里过生活的时候，就可以看见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所以为什么在圣经里面把迦南预表基督赐福的丰富呢？因为这里不只讲生命，也讲生命的丰满。这里不仅是讲生命，而讲生命的成熟。所以弟兄姊妹，因着以色列人他们住在迦南美地，他们要给全世界看见我们的神，他不光是把一些人从埃及带出来，像小朋友像幼稚园一样，现在神要慢慢把他们带领长大，神要率领众子进到荣耀里面去。所以现在你讲到生命的成熟，现在你讲到神最后的旨意的完整，讲的得胜者，弟兄姊妹，所有的故事都是迦南的故事。所以这里的见证呢，当然是和什么有关系？和迦南有关系。所以一面这里讲到，我们这第五章就讲到十条诫，十诫，十诫其实就把神在西乃山下的话再说一遍。现在不是西乃山下了，现在什么？现在已经是在迦南的门口了。在西乃山下，这些的见证是为着你怎么样经过旷野，怎么样经过幼稚的生活，十字架怎么对付我们，怎么叫我们成熟。所以这是一面。可是现在呢，等到把话再说一遍的时候，你看见地点不对，地点不是西乃山下，现在地点呢就在迦南的门口，在一个月他们就要进迦南。所以今天在迦南怎么生活，一个生命成熟的光景，一个生命丰满的光景，要给人看见什么？给人看见我们的神，给我们看见我们的神是丰满的神，他的爱是丰满的，他的智慧是丰满，他的圣洁是丰满，不是一点点而已。所以你明白吗？所以这样的话，当以色列人在旷野，在迦南地，在为他做见证的时候，就给我们看神最后的目的要达到了。神在这般身上有一个重要的目的。那么请记得，今天呢，他们走在旷野的路上，他们要得着神给他们的产业。等到他们真的进到迦南美地以后，稀奇的很，就他们就变成神的产业。 所以你去读圣经好了，旧约圣经前一段都是讲到神怎么样给以色列人迦南地做他们的产业，但等到最后一部分你看见吗？神是以这些以色列人做他们的产业。所以有的时候当你读圣经啊，你就看见这个什么，你就发现这个以弗所书也是这么说的。这个以弗所书前面有一句话，那句话是什么呢？那里面有一句话是这样说，他说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我们得了产业，所以基督当然是我们的产业，所以这只是迦南美地说的。但什么时候我们以基督做我们的产业，我们真的能享受所有迦南一些的丰富，那同时我们这个人就不一样，因为我们这个人成熟了，所以结果怎么样呢？我们就变成什么？就变成他的产业。所以下面呢，保罗怎么说？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所以现在明白吗？当我们成熟的时候，一面我们享受基督做我们的产业，但同时呢，现在我们不只有我们有了收获，我们的神也有了收获，我们这些人就变成什么？就变成他们的产业，就变成神的产业。而且最重要的，他在圣徒中所得的产业，明白吗？有何等丰盛的荣耀。那么讲到他是我们的产业，我们知道是有丰盛的荣耀，这个我们懂。但是我们这些不堪的人，我们这些贫穷的，我们这些背叛的人，怎么会被带到这种地步呢？感谢主，这里给我们看见说，我们肉体不能推翻神的旨意，我们的犯罪不能推翻神的旨意，神最后一定在我们身上要把我们带到成熟的地步，明白？我们不顺服，神会把我们带到顺服的地步。你看见吗？许多人我不听话，不听话，我偏偏要这样做，我要自由，哎，结果发现有一天你就不自由了。有的时候是不知不觉的，你看你要的自由反而没有了，所以你很多东西把你绑住了，你反而觉得侍奉不能那么自由。从前你要自由，结果现在呢？好了，因为怎么就总是有一天要把我们带到顺服的地方，看见吗？所以神所做的不会错的，所以这是两面。所以讲到第五章要记得，一面迦南是我们的产业，但这个时候呢，这些成熟的这一帮以色列人，结果就变成什么？就变成他的产业。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看见吗？我们的神的脸上就有光荣了，就好像什么做父母的。你要记得吗？你要记得，等到你参加儿女结婚毕业典礼，或者你参加儿女的结婚典礼的时候，你脸上有光彩，因为我的儿子终于长大了。现在呢，你看见他无形之中就增添了你的光彩，因为就是他，这真正现在变成一个产业。一个孩子幼稚的时候，他是自己做中心，现在慢慢慢慢，他们现在就看见结了婚了以后就长大就不一样了。所以这个时候父母的心呢，父母可以说就把重担就落下来了。所以在这里我们要清楚，讲到迦南就是讲的成熟，讲到迦南就是讲的丰满，讲到迦南就是讲的安息。我再说有三个重要的思想一定要记得，第一个是成熟，第二是丰满，第三呢是，第三我刚才讲什么？第三安息啊。所以这三点一定要记得，因为讲的成熟，讲到丰满是指的生命来说的，那么讲的安息是指的国度来说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讲的国度的安息，也就是迦南所带的。所以这是三个非常重要的重点。好了，那么等到你读的这一段圣经以后，那么你才发现呢，这一段圣经讲的见证，那个背景就不再是旷野的背景，明白吗？从一块到第二块到第三块，所以到了第五章的时候，到了第六章的时候，给我们看迦南是恩典。为什么？因为第六章第十节，那神所启示应许给你的地，那里有诚意又大又美，非你所见着，有房屋装满各样美物，非你所装满的，有凿成的水井，非你所造成的，还有葡萄园橄榄园，非你所栽种的，你吃了而且得着饱足，所有的都是接收的。因为神打了胜仗，现在他派接收大人去接收， 你如果接受大眼去接收的话，你看见吗？什么都已经做好的了。换句话说，一切都是接受。只要在迦南美地，请记得，你不是要做什么，不是你栽种什么，不是你建造什么，感谢主，你享受就可以，你吃了就得饱足，所以一切都是恩典。你看见吗？所以在这里就是这一段圣经告诉我们迦南怎么回事。你如果去读下面的讲到律例讲到典章，你对迦南的印象就不深刻了。所以讲到迦南怎样是基督的丰富，讲的最清楚的是第六章一直到第十一章。好，这是第一段圣经。第二段圣经，当你读到这个第七章的时候，你就知道说迦南呢是吞去居民之地，就像当初那些探子所告诉我们的一样，他是吞之居民之地。为什么呢？因为圣经告诉这个第七章第一节，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你要得为业的地，从你面前赶出许多国民，就是赫人、哥加撒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共七国的民都比你强大。然后呢，你要把他们撵出去。如果你不把他们撵出去，他们就把你撵出去；如果你不吞吃他们，他们就吞吃你。结果迦南地就变成什么？根据第十六节，就变成了你的网罗，因为他们把你吞吃了。所以是牢到警告他了，意思就是说，什么地方有牛奶鱼之地，什么地方就有属灵的征战。所以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那就是我们迦南美地。但就是在迦南美地，在天上有属灵的征战，所以到了以弗所第六章就讲了属灵的征战。所以属灵的征战和基督的丰满是完全连在一起。你不要以为说今天到了迦南地就没有征战了，有，这里很明显的，神把我们摆在四维度的敌人，而且这个敌人比我们更强大，看样子他把我们吞噬了，看样子我们都是蚱蜢，我们应该是必败的，但是没有，而且我们是得胜的。你显不出那个得胜，你就是因为你少才显出得胜的伟大。就是因为基甸只有300人，所以他当他把135000的敌人打败了，你看这个得胜是何等的得胜。所以弟兄姊妹，今天迦南美地是我们的实验室，迦南的美地是告诉全世界说他们得胜是得胜有余的，不是显胜。有的姊妹做见证，昨天我差一点发脾气，那是显胜。所有的得胜都是得胜有余。人家要你一张脸嘛，你给他第二张脸；人家要你走一里路嘛，你给他第二里路；人家要你一件衣服嘛，你给他第二件衣服。总是有的多的，为什么？因为周围都是要打你一个脸的人，都要叫你走第二件衣服的人，所以圣经才告诉我们，雅各才告诉我们，我的妹子，我的就讲到苏拉米的时候，讲到他是百合花在荆棘丛中。所以只有经济能够赐百花，百花不可能是经济。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整个的迦南地是迦南地没有错，但是呢，百合花在哪里？是在经济丛中。这是第七章。到了第八章呢，就给我们看见那个迦南地是美地，而且给我们看见那地有大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和棕树，棕树指的蜜。那么那里有这个石头，有铁，山内可以挖铜。那么所以最明显的是迦南美地。那么今天你怎么得到这块迦南美地呢？不要忘记，这和旷野的经历有关系。你不是一天就长大的。所以很清楚给我们看见，我们经过了40年的旷野，圣经说，那然后呢，40年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内心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可。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他口里说出一切的话。这就是旷野的经历。你要达到丰满，你要达到美，你要最后进到美地吗？你要从一站，另一站，42站，经过那么多的试验，最后你终于成熟了。所以你看见这是个漫长的过程。所以要记得，这里等到神对借着摩西讲第二次的话的时候，按理来讲，现在你已经到最后11站了，不是最早的11站， 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这四十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肿，你当思想耶和华你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那感谢主，现在终于神把那块的美丽给了我们。所以第十节，第八章十节说，你吃得饱足就要称颂耶和华你的神，因他将那美地赐给你。所以在美地所有都是享受，所有都是饱足，一个饱足你太饱了，结果怎么样呢？你就把赞美归给神，你有喜乐，你有满足。所以所有迦南地都是告诉我们说，我们有满足的喜乐，有满足的平安，所以我们就把赞美归给主。所以到了主日，我们一同擘饼纪念主，要记得这六这这这在过去一个礼拜里面，神怎样让我们经过旷野，最后把我们带到迦南美地。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先是死然后复活，先是十字架然后是丰收。所以很清楚的，你看见吗？这个图画就非常清楚。但是有一个危险，危险是什么呢？危险你很容易忘记，因为恐怕你吃得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的牛羊加多，你的金银增添，并你所有的权都加增，你就心高气傲，就忘记耶和华你的神。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难处。神不能祝福我们太多，你看见吗？有的人神知道不能祝福他，神只要祝福他，神就等那他就完了。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的器皿太小，只要神多给我们一点的祝福。你看为什么神有的时候给这个人这样祝福，给那个人那样祝福？因为神知道很清楚，神只要多给他100万，他属灵的光明就不行了。你看好了，下一次你很难再见到他来聚会了。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我们的器皿就这样，我们今天呢，只要吃得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可以从一个房子到更大的一个房子，然后牛羊加多。在古时候是牛羊，今天你不是一部车子、两部车子、三部车子，你有车子，就像今天很多人讲五子登科一样，你有房子，那么也有儿子什么等等等等，那么如果加在一起，那么按理来讲，弟兄姊妹一丰富，你看见我们这个器皿就不行了。我们的器皿穷还可以，穷你会依靠主，稍微丰富了，稍微主给你一点恩典，稍微主可以用你一点，你就忘记了。慢慢慢慢的，弟兄姊妹，你就开始推销自己了，慢慢就开始告诉人我怎样怎样怎样，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就是将你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你忘记你所有今天，就是因为过去神怎么在旷野里面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你还记得火蛇吗？你还记得蝎子吗？你还记得干旱无水之地吗？你还记得水怎么从坚实的磐石中流出来吗？你还记得神把玛纳给你吃吗？为什么是要苦练你、试验你，叫你终究享福？你在哪里享福的？在旷野不可能享福的，结果在哪里叫你享福的？哪里？这在哪里叫你享福的？是在迦南地叫你享福的。恐怕你心里说，这货财是我力量、我能力得来的。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货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常常忘记，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不能进步一点，我们不能成熟一点，圣经不能多懂一点。你只要圣经比别人多懂，你只要会讲一点，弟兄姊妹看见我们就忘记，我们就完全凭着自己的力量，我们忘记过去我们学了多少的功课，我们流了多少的眼泪，我们全部忘记了。所以这是什么呢？这就是进到迦南的危机，神老早告诉我们。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如果今天我是那样的光景，迦南地是可以是你的，但是不能持久。有2000年以色列人被排拒在迦南美地之外，特别是主后135年，罗马帝国下了一道命令，以色列人怎么样也不能回到耶路撒冷，就在历史上没有这样的故事的。然后耶路撒冷完全变成一个罗马的城，所以这就是你看见神的应验，完全应验在他们身上。所以第八章讲了美地，看见吗？美地应该叫我们饱足的，美地应该叫我们安息的，但是美地有一个危险，因着饱足了，因着成长了，也许像摩西一样 现在我有了一点的身份了，我现在有了一点的属灵的经历了，现在我可以发一点脾气了，我现在可以随便了，没有。弟兄姊妹，你看见你稍微不尊主的名为圣，你看见神的管教立刻就领导我们。所以让我们记得为什么管教呢？这些管教和他的见证有关系，因为你人已经在迦南了，你已经成熟了，那些不懂的事情、不懂的原则，他们可以这样做。你今天要做榜样给别人看，你今天站在代理的地位，你现在把地位怎么带到哪里去？你不能说哦，就是因为怎样怎样怎样，你不能这样说，你明白吗？因为今天你地位不一样了。如果你什么都不知道，你要怎么做就怎么做，但是现在不行了。现在你看见你做，很多地位怎么在看？有一天人家说，你看他们也这样做啊，所以我们也这样做啊。明白吗？那么你说哦，我们做是有知识的，我们知道该怎样怎样分辨。你说有一天有人没有知识，结果怎么样，就落到难处里面去。所以不知不觉你是有责任的。你不要说我没有责任，那我问弟兄姊妹，主为什么今天把你摆在那个位置上？主为什么把你放在责任的地位上？你不能说我不负责任，没有这件事情。你要看见说，今天你在那里做，你是有榜样，你要给别人看的。结果有的人说，我就是因为他们这样，他们能做，我当然良心是平安的。所以弟兄姊妹，不是凡事都可行，但是不是凡事都造就人。凡事都可行，但是不要让这些事情来辖制，好像非做不可一样。因为风俗这样做，因为大家都这样做，所以我也这样做。然后呢，你就美化你所做的事情，你里面良心就平安了。但是弟兄姊妹，不行。今天如果这样的话，你就看你人明明踩在迦南美地，今天主给你那么多恩典，弟兄姊妹，现在呢，你看见神的手并没有减轻，神的手仍旧在我们上有管教的手，所以这就给我们看，一切都是为着结果，一切都是为着那个见证，所以你看这都是在法度，在见证这个范围里面。所以否则讲见证讲律法，为什么讲迦南美地呢？很清楚，那个背景就是迦南美地。到了第九章，那么就告诉我们说，好了，今天你们要进约旦河了，你们很快就要承受那块地了。还有一个问题要发生，这个迦南不只是恩典，迦南不只是网，可能是网罗，是吞之居民之地，迦南的确是美地。那同时呢，迦南也是什么？这块地方是根本不是你当得的。今天你得着，你今天耶华将我领进来这地，是因我的意吗？不是的。其实耶华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是因他们的恶。所以神在我们身上有个工作要做。今天我们进到迦南美地，要记得不是我们的意。然后呢，你继续读下第九章跟第十章，然后摩西就给我们看见他们怎么样多次的惹耶和华神发怒，甚至于神要把他牵连，甚至于神要把这个以摩西的后裔来取代他们的后裔，但神还是有怜悯的神。所以最后虽然法板两块法板打碎了，你看见了后来神又给他两块法板，然后又放在约柜里面呀，见证的柜，一直到今天。然后就是那个法柜，见证的柜，就是那个见证的板，最后一直到哪里？一直到迦南美地。所以这个是非常清楚的。所以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第十章。到了第十一章呢，你看见最后又讲了迦南美地。所以几乎现在大家很清楚，你看见吗？从迦南是恩典，从迦南地是吞吃居民之地，从迦南地是美地，从迦南地是就是你不当得的地，就是说不是因为你义你进去了，不是按你们是悖逆的百姓，一切都是恩典，因着他们的恶，因着神有个旨意，借着你们，借着这一班人，神要完成一个工作，神要把它毒瘤把它割掉，因为人类到了绝种的边缘。所以你看见吗？这是第十章。到了第十一章呢，现在很清楚了。那讲到这个迦南美地的时候，那么第十节第十一章十节，你要进去得为业的那地，本不像你出来的迦埃及地，你在那里撒种，用脚浇灌，像脚 像浇灌菜园一样，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那地，那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里，神的眼睛从来没有离开那块地。所以这什么意思？告诉我们说，这块地乃是满足，乃是神心上的那块地。如果是神心上的那块地，请大家记得是和神永远的居发生关系。所以现在你就知道，用新约的话来讲，神永远的旨意就是儿子的名分，儿子的名分就是迦南美地，清楚吧？所以现在当你读了这些这几章的圣经，你看见在每一章里面几乎都告诉我们迦南美地是怎么一回事。然后呢，十三节，你们若留意听从我今日所吩咐的诫命，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尽心尽意侍奉他，他必按时降秋雨和春雨，没有秋雨和春雨，仍旧是一片野地。所以马克吐温十九世纪访问以色列的时候，他给我们的报告乃是荒凉的地方，乃是经过咒诅的地方。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秋雨春雨又回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你再到以色列去，你看见不一样。所以那个地的生态就能够显出他们属灵的光景来。所以这是他们属灵光景的函数表，你看见吗？那么如果有秋雨，这秋有秋雨春雨的话，你们在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新酒和油，并使你吃的饱足，并不止你吃的饱足，并使田野为你的牲畜长草。所以在这里很明显，如果我们要小心，如果我们偏离的正路，神要是天必再不下雨，再没有春雨和秋雨了，所以一点都不错。1900年，那块地好像废地一样，好像废墟一样，春雨秋雨就不降下来了。然后你再读下去，你看见吗？第二节，第二十二节，你若留意谨守遵行我吩咐的一切诫命，爱耶和华你们的神，行他的道，专靠他，他必从你们面前赶出一切国民，这是比你们更大更强的国民，你们也要得他们的地。那这个时候，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都必归你们。然后下面给我们看见，从幼发拉底河一直到地中海那块地全是他们的，凡脚掌所踏之地都是你们。而且最后一句话，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那弟兄姊妹，为什么你能够这样呢？很简单，就是顺服。我们讲了半天，讲了半天，弟兄姊妹，我们圣经讲了好多好多话，是什么？就是顺服。在旷野那一段是相信，在迦南的这一段是顺服。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的，这些诫命是带应许的诫命，对不对？那带应许的诫命是什么？如果你这样这样做，然后呢，你看见吗？你要得这样这样的祝福。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很清楚，今天我们讲的爱，为什么？因为是爱的缘故，所以我可以顺服。我不是咬着牙根顺服的，是因为爱。我爱神爱得尽了，爱光了，什么都用光了。那弟兄姊妹，这个时候我当然就顺服了。所以现在我们要，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看见一个爱主的人，他们是寻找神的命令。这是为什么爱主的人，他们喜爱神的命令。所以这个何时文姊妹才说，明白神旨意的秘诀是95%要顺服，然后剩下5%就是明白。那今天难处在哪？今天难处就出在顺服上。你知道吗？当你幼稚的时候，你容易顺服；当你半瓶醋，当你以为你懂的声音，这里也知道，那里也知道，你就不容易顺服。你有你自己的意见，你有自己的看法。所以，让我们记得，一个小的时候，一个孩子小的时候，听爸爸妈妈话没有办法，因为他钱比我多，力量比我大，爸爸一手就可以把我提起来，我就要听他们的话。但是你到了成人了，现在不是你爸爸抓你，是你不是你不是你爸爸抓你，现在你就现在你从前是爸爸抓儿子，现在儿子可以抓爸爸，儿子比你都高了，比你都大了。因为现在 最难的是什么？最难的就是顺服，因为你大了，所以你不容易顺服。就在这个时候，如果能顺服，你的顺服就像我们的主一样。有谁比我们的主更成熟？但他说，我离开了父，我什么也不能做。我看见天上父怎么做，我也怎么做。弟兄姊妹，一个小孩子只好看着父亲，因为他不会嘛。现在我们的主样样都会，天上的牛是他的，万上的羊都是他的，每一个树木都是他的。你要告诉我说，现在怎么把一棵树变成个鹅，他不会吗？你要告诉我们说，把一个树变成一个椅子，他不会吗？他当然会。但是请记得，他从苦难学了什么。所以弟兄姊妹，请大家记得，有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幼稚，我们是硬着镜像，乃是许多时候我们好像成熟了，弟兄姊妹，我们反而是个自主性很高的人。但是请记得，这个故事是顺服的故事，顺服的背后是爱的故事。所以这里叫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那弟兄姊妹，生命记为什么对基督有帮助？很清楚的，你得救是因着信，你成熟是因着顺服。今天你今天得救了，这是什么？这是信得胜。你今天得着国度的赏赐，那是你的顺服。所以明白吗，弟兄姊妹？今天你得救了，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但是将来的国度的安息是不是你的？将来我们今天能不能说，凡是为主所撇下，就是今天失去魂，那天要得主魂？你能不能这样说？在乎哪里？就在乎你的顺服。所以请记得，从五章到第十一章就给我们看见那个见证，那个见证最后是什么？是国度的安息。最后是什么？是生命的丰盛和生命的成熟。所以很清楚，你不光要进去，你要有胆量进去。所以今天你要守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不止如此，最后你还要得你们所要得的那块地。你不要说得一块地就好，那个不一定是你所得的，你可能得一块地根本是废地，可能是野地，但是不，如果你觉得这个产业是神给你，要得你所要得那块地，你需要什么？需要顺服。那不止如此，你不止进去，你不止得了那块地，而且圣经说什么？并使你们的日子，在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给他们和他们的后裔的地上得以长久。你们的日子长不长久？这里讲的平安，你的平安长久吗？这里讲的喜乐，你的喜乐长久吗？还是来了又走？这里的基督的所这么多的丰富，你说我有了，你能持守多久？所以弟兄姊妹，不要说成熟就好了，不要说今天丰满就好了，你喜乐有多久？上一次你忍耐了，有基督的忍耐，你能忍耐多久？一个月以后，一个礼拜以后就不见了。本来有温柔的，有谦卑的，就不见了。本来夫妇是同心的，没有几个礼拜又不见了。弟兄姊妹，今天的问题是，不光你进去，不光你丰满了，你所得着的能不能长长久久？然后讲到得以长久的时候，那是流奶与蜜之地。在流奶与蜜之地，弟兄姊妹，在这里记得，这里不是火炉旁边，这不是埃及，这里也不是旷野，在旷野时间越短越好。当你在流奶与蜜之地的时候，你不是愿意天长地久吗？你不愿意长长久久吗？所以弟兄姊妹，尤其是主给你一个非常美丽的环境的时候，要记得，神不只把那个给你，神要叫你长长久久。所以稀奇的很，我们现在读几节圣经，都在生命记里，一共有十一次讲到迦南美地，不只讲的丰富，不只讲的成熟，讲到迦南美地，不只是你要得着那块地，不只要你脚掌所得的那块地，要紧的是你能不能长长久久。今天人间的叹息是什么？有一首中国的诗怎么说呢？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表千里虽然隔千里，但是可以看同样的一个月亮。那为什么喜事的人会叹息？但愿人长久，人就是不长久。所以这个长久不是长寿说的，如果光长寿的话，你在埃及有什么意思呢？光长寿你在旷野有什么意思呢？如果神把你放在牛奶鱼米之地，那当然长长久久。你今天读主的话，你觉得日子不够，你觉得巴不得主能延长我的性命，叫我更经历他的丰富，叫我能更多把我所看见的分给弟兄姊妹。你看你们同样的是长长久久，但是动机不一样。所以请记得，神如果把我们放在牛奶鱼米之地，就好像月亮的晚上一样，当银色的月光照在整个大地的时候，你当然会想起你就当然会想起你最亲近的人。但是问题在哪？你不长久，那个在远方的人，一同看月亮人也不长久。所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长久，这是人间的叹息。尤其在良辰美景底下，人希望人长久。那弟兄姊妹，对于基督徒来说，能够进到迦南美地牛奶鱼蜜之地，那如果一下子就走下2000年，以色列人都不能在牛奶鱼蜜之地，你看见吗？他们是待过牛奶鱼蜜之地，能够多少年？他们最多多少年？所以问题在这里，今天主把我们带到成熟的境地，我们要问我们能有多久。我们有谦卑，有忍耐，有温柔，有的，但是来了又走了。我们巴不得忍耐不走了，我们巴不得谦卑不走了，牛奶与蜜都不走了。这叫什么？这叫做使你们的日子，在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给他们和他们后裔的地上，那个地就是迦南美地，得以长久，那是牛奶与蜜。所以现在呢，我把这11个地方读给弟兄们听，你就知道说，讲到见证，讲到迦南美地，你看见吗？这里不光是丰满，这里不光是成熟，这里不光是安息，这里不光是得胜，更重要的，它是长长久久。我们先来看第四章，生命记第四章，第26节。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们做见证，26节，第四章26节。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们做见证，你们必在过约旦河得为业的地上速速灭尽，因为他们不遵守神的话，不顺服，你们不能在那地上长久，必进行除灭。那弟兄姊妹，这就是以色列的见证。好，然后在下面第四章第40节。我今日将他的律例诫命晓谕你，你要遵守，使你和你的子孙可以得福。不是到你就完了，你是富翁，富不过第二代，第二代第三代就没有了。弟兄姊妹，这不叫祝福。真正的祝福是什么呢？你得福，你的子孙也可以得福，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弟兄姊妹，那块地不光是你的，而且你可以长长久久。然后再看下面第5章16节，第16节，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这里不是讲长寿啊，不错，新约圣经告诉我们说孝敬父母在世长寿。但是问题，在旷野长寿有什么意思？在埃及火炉旁边长寿有什么意思？长寿有意义，就是因为什么？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如果你在那块美地上，你可以祷告主，因为主应许你了。这个命令是什么？这个命令是带应许的诫命。好，现在不要忘记哦，这个前面是10条诫里面第 第五条是带应许的诫命，对不对？可以再续长久。但是我们刚才读的圣经呢，我今日将它律例诫命晓谕你，是包括所有的十条诫命的。如果你遵守的话，你就可以在迦南美地可以得以成就。所以对以色列来讲，十条里面第五条他遵守，他可以长寿。对基督徒来讲，所有神的旨意我们遵守了，每一条都是带应许的诫命。感谢主，那个诫命是什么？叫我们在迦南地能够长长久久。好，我们再看下面第五章三十三节。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你们行的，你们都要去行，使你们可以存活得福，并使你们的日子在所要承受的地上得以长久。第二次呢，让我们记得，今天我们要这个也不吃，那个也不吃，我们要运动，要跑步。我们表面上我们说照顾自己的身体，你何尝不是愿意能够长久吗？今天有个家，你希望和家人多在一起久一点，这不是我们的愿望吗？所以你要练练身体，做这个做那个，这个是好的，没有错的。弟兄姊妹，感谢主，在这里有一个应许。只要我们学习信而顺服，只要我们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他要把国度的安息赐给我们。而且弟兄们，今天如果今天主已经把我们放在迦南美地，弟兄姊妹，主不会只让我们一个礼拜就走了，两个礼拜就走了，不是，这不是他的意思。他要叫我们不止享受所有从神来的祝福，而且在那个地方，在所承受的地上得以长久。所以这不可能是偶然的。你看看这里面，我现在已经读了多少处的圣经了。然后再看第六章第二节，好叫你和你的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谨守他的一切律例诫命，就是我所吩咐你的，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所以神的话是不会错的，你相信主的话，你把你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你为你的身子为着主，结果主就为着你的身子。如果主的眼目从岁首到年终看顾那地，弟兄姊妹，你相信没有一个眼睛比神的眼睛更清楚？弟兄姊妹，在神的保守底下，你明白吗？弟兄姊妹，如果他的眼目看顾这地，你知道说今天我们在地上活得多长，今天我们一个怎样怎样都在神的手里，清楚吗？所以有一件事不要忘记了，就外邦人可以厌世，外邦人可以倦世，外邦人说我疲倦了，我不行了，没有个基础可以厌世。你看见吗？厌世是得罪主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要知道神的旨意，神的目的是什么，把你带到丰富，带到成熟的地步，他要在那里长久。等到你当跑的路你跑完了，怎么样，当跑的路你走完了，那弟兄姊妹，这个时候有公义的冠冕为你存留，那个时候弟兄姊妹，就是你一路上走完的时候。所以基督徒今天在地上有多久，是问神托付给你的使命你做完了。如果做这个使命没有完，先知在什么呢？先知在这个还没有这个是不可能丧命，在耶路撒冷以外是不可能丧命。为什么？因为神把这个话托给先知，要到耶路撒冷告诉大家的，所以不可能在还没有以前你就走了，不可能的。所以要记得，今天我们的人生是什么？看岁数的。哦，到了多少岁应该差不多，到多少岁没有这件事情，你明白吗？今天如果你的路已经跑完了，当然就走了。但是现在问题在哪里？问题就是说神托付给你那个路你走完没有。所以今天不是日历怎么说，今天是当跑的路你已经跑尽了吗？神托付给你的你做了吗？你将来怎么到主面去见他呢？所以明白吗？世界上的人，人死如寥寥，人死如灯灭，完了就完了，他觉得是最好的解脱，没有这件事情。今天走了，今天你离开世界，你要见主面的，你怎么和他交战？ 他托付给你的工作，他托付给你执行，你做完没有？所以明白吗，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神的旨意是什么？要我们常常就救。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看见吗？现在你知道你所以在地上长久是为了什么？是为着神的旨意更多在你身上通行，为着你还没有做完的，神能托付你把它做完。所以不要太担心我们的身体，当然一面你要注意你的身体，没有错，不要吃太多的冰淇淋，不要这样那样，这是没有错。但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你怎么样做，你的眼目一直看顾你自己这块地方，看得很紧张，看那个地方这个也不能吃，那个也不能吃，到一天什么东西都不能吃了，简直像浪子一样。但是感谢主，如果耶和华的眼目看顾那点，你看见那个日子是神给你的，问题是你怎么给，你这个日子怎么算的？这个日子在迦南做，在埃及做苦工吗？这个日子在旷野漂流吗？还是苦子？还是这个日子是在迦南的享受，是一切的丰盛？我想弟兄姊妹，彻底的我们要知道，今天我们的日子是在地上是怎么过的。所以感谢主，今天我们已经在家了，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的日子就是应该要长长久久的。好，那么在下面十一章，跳到十一章，第十一章第九节，从八节读起。所以你们要守我今日所吩咐一切的诫命，使你们胆壮，能以进去得你所们所要得的那地，并使你们的日子在耶和华向他们列祖启示应许给他们和他们的后裔的地上得以长久。那是流奶与蜜之地，那是可留恋的地方，你在那里越久越好，因为那是神的旨意。在神的旨意里面，但愿天长地久。在神的日子里面，你看见月永远是圆的，花香永远是常卖的，好景永远是常在的。为什么？因为那是流奶与蜜之地。所以你看神的话是非常清楚的。然后二十二章，二十二章第七节，第七节，总要放牧，只可取除，这样你就可以享福，日子得以长久。稀奇吧？今天你如果在凡事上、小事上能顺服主，这里告诉我们说，这里告诉我们什么？你若路上遇见鸟窝啊，或在树上，或在地上里头有雏啊，或有蛋啊，母鸟伏在雏上啊，或在蛋上，你不可连母带雏一并取去，总要放牧，只可取雏。弟兄姊妹，不是在小事上顺服主吗？所以我们知道有一个劳伦斯弟兄说，神啊，我若在地上为你捡起一根稻草，我都是幸福。所以你看，你做的很小的一件事情，你可以享福，日子得以长久。就是今天普通我们说要孝敬父母，我们常常劝人要孝敬父母，这是带应许的诫命。其实十条诫命在新约来说，对我们来说，每一条只要顺服，那个都是带应许的诫命。好，现在我们再看二十五章十五节，二十五章十五节，当用对准公平的砝码，公平的升斗。那不要忘记，这个讲到第二块砝码了，因为第一个砝码要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神，第二个砝码是告诉我们要爱人如己，对不对？所以要讲公平，讲公正。你若爱人的话，那么就当用对准公平的砝码，公平的升斗，这样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你的日子就可以长久。所以弟兄姊妹，顺服不是在大事上顺服，顺服在小事上顺服。你到菜场去，你多拿一根葱， 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就违反了这一条，是当用对对准公平的砝码，公平的神走，你要对他公平。你是占了便宜，对方吃亏的。也许没有别人看见你，你偷一根葱，你拿一根葱算点什么？你说这鸡毛蒜皮，没有，不要忘记，就这件事情上，你肯不肯顺服主？如果肯顺服的话，这样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你的日子就可以长久。然后30章第18节，30章18节，我今日明明告诉你们，你们必要灭亡，在你过约旦河进去得为业的日子，你的日子并不长久。当然他前面的话就讲了他们怎样不顺服，所以说你看见吗？这个话很清楚的。然后30章第20节，所以你们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后裔都得存活。你看见不止你存活，有的时候就没有后裔，你的后裔也要存活，清楚吧？你那么且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生命。你看在旧约很少讲这样的话，对不对？现在很清楚的，生命一不只讲爱，也讲生命。你的日子也在乎他，这样你就可以在耶和华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所赐的地上居住。所以又是长久的故事。然后最后32章47节，第47节，因为这不是虚空与你们无关的事，乃是你们的生命，在你们过约旦河要得为业地上，比因这事，当然指的顺服来说，日子得以长久。所以不要忘记，不是在埃及做苦工，你巴不得早就离开那里，也不是旷野，你巴不得少漂流一点。现在呢，感谢主，你生命成熟了，你成长了，那个迦南乃是代表基督那车夫的福分。那现在问题就是，弟兄姊妹，这样的日子有多久？你学了那么多的功课，今天应该是在丰富的生命里面为主做见证的时候，应该是得胜者，应该为主做见证，应该给人看你教会的道路是怎样的道路，今天我们怎样跟随着羊群早就往前去。所以弟兄姊妹，这样的人越久越好。为什么越久？因为他们越持久，美好的见证就越持久。所以给我们看见，见证不是短命的，每一个所有成熟的生命，儿子的名分，那个生命应该是长久的生命，是长长久久的生命。不止主让我们喜乐，让我们平安，那喜乐是长久的，喜乐是长久，这对我们来说，对于我们在地上的见证来说，请记得这个是见证。有一个老姊妹，人家问他，你已经活了103岁，为什么神让你在地上活这么久呢？他说，我祷告一回，再祷告一回，我祷告一回，再祷告一回，神让我活得很长。我的话还没讲完呢，一点都没有错了。普通你看一个家里面呢，多半是老祖父先走，因为祖父的话讲完了，那么老祖母的话还没有讲，所以继续讲下去，对不对？那么很多人在人面前讲了很多的话，在神面前的话很少，但这个老姊妹不是，她有个很美好的见证。她说，我叫我祷告一回，再祷告一回，祷告一回，再祷告一回，我走可以走不动，我记性可以不好，但是呢，主留我在地上有目的的，就是祷告一回，再祷告一回。她是神祷告的见证人。所以弟兄姊妹，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为什么长长久久？当然我们喜欢好花常开，当然我们喜欢好景常在，这是没有错的。但是弟兄姊妹，尤其主把你放在一个美好的环境美地底下，你巴不得日子越长越好，但是更重要的一面是你的享受， 一面是你的经历，但是更重要就是他的见证。当你这样顺服的时候，你看见法度见证就出去了。所以这个呢就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马太，就是给我们看见这个第五章到第十一章。好，我们好不好休息十分钟我们再回来，因为我想我们这个录音带不能太久，所以呢我们现在休息十分钟到五十分我们再回来，大家稍微伸展一下自己的肢体。